我们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的四章，我们是从23节读到37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四章23到37节。好，翻到了之后，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的4章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西律和北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这段经文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愿这个早晨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来充满这里。主啊，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随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的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面前。天父啊，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主啊，也求你特别的高牧孩子，愿你的圣灵来充满孩子，来使用孩子的口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愿你大大的感动孩子，让孩子靠着圣灵的感动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来放胆的做你的见证。主，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在敬拜和行动中的教会。在敬拜和行动中的教会啊，我刚刚，所以你如果看我们这个 bulletin 上面印的是在敬拜和行为中的教会，因为我刚开始在想这个词到底怎么翻译 ，church at worship and at work， 所以这个 work 怎么翻译？我刚开始想来想去，我觉得 work 的翻译成为行为，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有好行为嘛，是吧？行为和恩典，但是后来我还是觉得翻译成行动应该比较好。所以就是在敬拜和行动中的教会。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首先我们会讲这段经文的它的背景，然后我们会讲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会来分析这个祷告的内容，然后最后我们会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它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之后最后我们会讲我们今天的主题，在敬拜和行动当中的教会。我们要考虑到教会，对教会来说它的敬拜和这个行动，它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样的关联在一起。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它的背景。那么这段经文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已经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以及四章的前半节花了几次的时间，我们也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讲了几个重要的故事。那么第一个故事我们就是在第二章看到的，就是说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他们在马可路上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的身上，降临在这个使徒的身上。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讲道，然后彼得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信主。那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当彼得约翰啊，他要到去圣殿里面，在第九个阿尔我在下午3点钟要到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门口就碰到一个生来瘸腿的，那彼得就医好了这个瘸腿的，这个瘸腿的40多年的这个瘸子，彼得就医好了他。那医好他了之后有一些反应，然后会周围的人百姓都很稀奇，为什么这个生来瘸腿的能够现在能够站起来又跳又跑的去赞美主呢？所以彼得就开始被圣灵感动，他开始讲道。那彼得讲道的时候，我们再看到就是说有5000人信主，那这而且这5000人只是男丁的数目，是不包括女人和孩子的，所以可以想当时是一大群人。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对这件事情那个官长，就是以色列当中的官长，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宗教领袖祭司，他们是怎么回应的？他们就把彼得和约翰抓起来来审问他们，说你们是靠着谁的权柄来传讲这些事情。而且他们恐吓他们，他们虽然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一个他们行了一件神迹奇事，而且是他们不能够否认的，而且全城的人都知道，但是他们还恐吓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再去传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啊。所以然后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然后恐吓他们之后，他们把他放了，把彼得和约翰放了。然后彼得和约翰他们被释放了之后，他们就回到那个会友那里，回到弟兄姐妹的那里，可能在一个人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在家里面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的祭司长和长老以及官长所说的话，恐吓他们的话，所有的这个事情都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之后，他说弟兄姐妹听到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在这里就开始赞美神，他们同心合意的在这一直在祷告当中来赞美神。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充满万有的和其中万物的，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之后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赞美呢？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你是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也就是说你是这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你是这宇宙的主宰。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之后他们会产生这样的一个赞美呢？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人们会产生一种在心理上的一种就是说恐慌。我们心理学有个名词叫那个 PTSD 对吗？就 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 叫 PTSD。 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彼得和约翰他们是加利利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个小民，一个乡村那个小民，没有受过教育，然后这个时候被带到耶路撒冷，带到首都，带到京城里面，然后在这个最高的这些长官面前，在最高的宗教领袖面前，所以他在他们的 Sanhedrin 的那些长老的面前， Sanhedrin 是以色列最高的那个长老所组成的那个议会，带到这个面前，带到他们的面前，然后这些长官，然后这些长老，这些祭司，然后恐吓他们。他们受到这些人的恐吓，一个两个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小民，是渔夫，加利利的渔夫，然后带到这些长官的面前，然后被恐吓。你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你们今天的话，你们会带到这国安的面前，或带到什么这些京城在北京的那些国安的面前，然后被他们恐吓的时候，你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我知道我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但我知道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有很多的宣教士，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愿意去服侍主，然后愿意去摆上 我知道一些 case， 但是宣教他们就是被请去喝咖啡，有一些宣教师就被请去喝咖啡，然后请去 喝咖啡之后，然后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说有一两周，然后他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关在自己的家里面，不敢出去。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不要笑话他们啊！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这样。这个就叫那个，就是说 post trauma stress disorder， 什么意思呢？当你就是说遇到一个你心理上，你很难，你心理上你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当这个事情发生了，在你的心理上就会产生一个 shock， 一个很大的 shock， 然后你马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然后会产生一个很大的 shock， 然后之后呢，你会在你在睡眠的时候，会在你的脑子里面不断的去把这个当时的场景，然后活生生的不断的去回想出来。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正常的反应是这样，这是正常的反应。所以在美国有很多，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参加越战的那些士兵，那些老兵，他们回来之后就会产生这种 PTSD。为什么？他们一直因为他们在这个越战当中看到，就是说他们的就是他们周围的朋友，然后就活生生的死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看到那活生生的人就死在他们的面前，说明他就产生这种心理上的冲击，然后他们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没有办法从这种阴影当中走出来。所以我们想一下，宣教士，你看到你周围的人啊，你这个同工今天被请去喝咖啡，那个同工明天被国安请去喝咖啡，你整天活在一种就是说这种没有这种 security， 没有这种安全感当中，你会产生一种，时间久了你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心理上的忧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正常的，你会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忧郁。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会看彼得和约翰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他们的其实这个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正常的。为什么是不正常的？他们被加利利的这个渔夫，然后在偏远地方这个小民，没有受过的小民，然后在京城，在耶路撒冷，然后这被最高的这个长官然后叫到面前被恐吓的时候，那么恐吓之后，他们没有产生这种我们所说的 PTSD， 反而是他们在这里赞美主，他们在同心合意的高声的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彼得和约翰他们会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那当然就是说，我想这其中有一些原因。那么其中有一些原因就是说，他们是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三年，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事情，看到耶稣所做的所说的事情，这是一个原因。然后一个第二个原因就是其中这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所说出来的，就是我们在后面25到28节里面所看到的，说他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想起那个在1000多年前他们的1000多年前大卫王所写的那诗篇第二篇。他们说：“你曾借着圣灵，借着你的仆人大卫，就是你仆人大卫的口说什么事情呢？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一同聚集，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在27节呢，就是说西律和北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他们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我们知道西律是什么？西律是犹太人的王，对不对？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就是说犹太人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面。那个这个西律不是那个大西律，那他的爸爸大西律是他们他的爸爸大西律和这个罗马人的关系很好，所以罗马人就分封他做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王。那么到西律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西律是犹太人的王。那比拉多是什么呢？比拉多是罗马人派到这个巴勒斯坦，派到耶路撒冷的行政长官。所以西律是代表犹太人，代表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北丢比拉多是代表外邦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外邦人和以色列民他们都在这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我们知道，当耶稣 在这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大祭司，是犹太人的祭司宗教的领袖，他们带着人是把耶稣抓住，他们带着人去抓耶稣的，对不对？他们抓到耶稣之后，然后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比拉多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他任何的问题，那希律是你们的王，所以你们把他带到希律那里去。所以他们就把耶稣带到希律那里去。那希律听到这个事情就很高兴，就很兴奋。为什么很高兴很兴奋了？因为他一直听说过耶稣这个人的名，他听说过这个人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他听说过这个人让瘸腿行走，让瞎眼看见，让死人复活，然后用这个五饼二鱼来喂饱这个五千人，所以他都听到过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很稀奇，所以他听说这些今天把耶稣抓过来了，所以他就非常的兴奋，所以他就把耶稣带到面前，然后给耶稣然后他希律和他的所有的兵丁就在戏弄，然后藐视耶稣，说你给我行一件神迹奇事来，然后把他的那个紫袍然后披在耶稣的身上，说你是犹太人的王。然后之后希律又把这个耶稣然后送回到比拉多面前，然后在所有以色列人的要求下面，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他们都弃绝了这个耶稣，都弃绝了这个耶和华所高的圣徒，弃绝了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里外邦人和以色列是代表所有的人，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没有人去接受他，所有的人，整个世界没有人去接受他。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五节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他。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却不接受他，因为耶稣是那个光，是那个生命之光，是那个真理之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但是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他来到他自己所造的这个世界，但这个世界却不接受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世上的君王，万民为什么谋算凶案的事情？外邦为什么争闹？外邦是什么？外邦是 nations, all nations, 万邦。所以万邦为什么争闹？不光是以色列人，是万邦。万邦万民为什么就起来要一起谋算这个虚妄的事情呢？因为他们要一起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遇到这个事情之后，他们就想起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他们想起耶稣被希律和比拉多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就想起神借着大卫在一千多年前所做的预言，说这些人一定要起来要抵挡耶和华 和他的受膏者。所以当彼得他们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知道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他们被这些官长带到面前去恐吓，说你们不准传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们不准借着他的名来传道，你们不准借着他的名来行事。他们被恐吓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这个事反而是成就了神的预言，反而是成就了神在一千多年前借着大卫王的预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这是一个反合性。在我们看来的话，他们是失败了，他们被恐吓了，对不对？在我们看来，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失败了，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生命都没了，他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在二十八节看到，这里二十八节没有写出来 ，OK， 在前面，在二十八节你会看到，他是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所必有的事情。说成就你手和你旨意预定必有的事情。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看起来是失败了，但是实际上是成就了。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被这些官长恐吓，不准传耶稣的名，看起来是失败了，看起来有拦阻，但其实上是成就了神所预定的事情，成就了神所预定的事情。就是万民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情？君王一同起来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彼得和约翰就亲眼看到这个，亲身经历这个事情在他们身上成就了。所以他们经历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不是害怕，他们心里面也没有产生阴影。我想他们心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害怕的，但是他们心里面更多的是对神的一个奇妙的一个赞美， 对，看到神的奇妙，神所预定的那个救恩的计划，神的计划是多么的奇妙，没有人能够去测透。所以他们心里面就产生这样一种赞美，就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想起那个在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然后所发的那个赞美。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没有人能够测透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在别人看来都是耶稣是失败了，在别人看来跟着他的这十二个使徒彼得和约翰是失败了，但是确实成就了，确实成就了神所预定的事情。所以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呢？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原来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的，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看到神的救恩的奇妙，他神的计划的奇妙，他们就知道这位神是掌权的主，他们就知道这位神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而且现在仍然在天地宇宙万物当中做主的，是历史的主，是世界的主。所以他们就赞美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和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是这世界的主，你是这宇宙的主。所以你借着你的圣灵，你借着圣灵，借着你仆人所说的话已经应验了，已经在这里成就了。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在这里，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有对神的赞美。那么在这个祷告当中，不但有对神的赞美，而且有对神的一个依靠。在二十九节你会看到他在这里，二十九节在这里说，他们恐吓我们，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来监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你会有什么的感触？看到这句话你就知道彼得和约翰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你看这些祭司长，这些官长，这些长老，他们恐吓我们，他们不准我们奉你的名来传道。主啊，但是我们把这件事情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监察，求你自己来行那个公义，行那个审判的事情。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依靠，对神的依靠。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做主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要把这个福音活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拦阻。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去处理呢？当我们遇到拦阻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那不外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放弃了，对吧？放弃我们叫 run away， 就是逃跑放弃。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要 fight back， 什么意思呢？就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我要 fight back。但是这两种你看都是不对的。我们在看到二十九节里面看到彼得和约翰，看到这些基督徒，他们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是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说，主啊，你看他们恐吓我们怎么办？求你自己来收拾他们，求你自己来做主，你来监察。所以在这个祷告当中，不但有赞美，而且依靠，而且还有祈求。这个祈求是什么？在二十九节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传讲你的道，一面伸出手来医治疾病，然后让神迹奇事来随着你的仆人，然后靠着你的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祈求，这个祈求是什么？这个祈求不是为自己祈求，而是说就是耶稣所教导的，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在这里祈求是求神能够让他们有胆量来传讲神的话语，有胆量来做神的见证，而且祈求让有神迹奇事来伴随着他们，来随着他们。所以这个祈求的目的是为了让福音能够传出去，让神的国度能够扩展。那么在这里谈到，就是说这里面有个祈求，就是让神迹奇事要伴随着他们，要因着耶稣的名能够行出来。 那我们在这里就谈到一个神迹奇事的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还有神迹奇事？是不是还可以有这样的神迹奇事？那关于神迹奇事的话有几种观点，那有一本书也是很有一本书叫 Four Views， 是 Four Views 还是 Five Views， 我记得是 Four Views， 就是 Four Views about the miracle，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总结了就是关于现在基督教然后在这个正统里面关于神迹奇事的四种观点。那么当然第一种观点就是说神迹奇事已经停止了，叫做 cessationism， cessationism 就是神迹奇事已经停止了。那这个观点的这个代表人是我们 Westminster 的神学老师，叫 Richard Guffey。 那么他在他的观点当中，他提供了一个很非常 wonderful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是什么呢？他是怎样 argue 这个神迹其实已经停止了？就他这个框架是，就是说他把圣经里面的事情分成两部分，总的来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做救赎历史的事情，叫 historia salutis， 那么另一部分叫做就是说救恩次序的事情，就是当救恩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的。那么在救赎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不能够重复的，比方说耶稣的降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包括圣灵的，包括我们在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降临，这些都是在救赎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是一次发生的，是不可能被重复的。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在就是说救恩次序上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个圣灵如何把这个救恩应用到我们这些相信的人的身上，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的得救的人的身上，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感动我们产生信心，然后借着信心我们连于耶稣基督，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被因信称义，我们也走上一个成圣的道路，所以这是救恩次序的问题，是关于每一个人的。所以救恩次序的东西是可以重复的。那么 Guffey 他的观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神迹奇事的话是属于救赎历史的，所以是不能够重复的，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就已经停止了。那我是说，那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就是说他这个框架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说他在说神迹奇事是属于救赎历史的时候的话，我觉得他这当中的不是特别的就是说严谨，这个 argument 不是特别的严谨，他并没有来呈现出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来证明神迹奇事是属于救赎历史的。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观点，说神迹奇事是在任何时刻任何都可以发生的，而且是没有分别的，这是另外一种观点。但是我比较倾向于中间的观点，中间的观点就是说神迹奇事是可以在任何时刻在神的主权里面是发生的，但是神迹奇事有它发生的，在这个历史当中有它特别集中的地方，特别集中的时刻。那比方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那里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在以色列历史上第二个时期，就是在以利沙的时代，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然后后面就是耶稣的时代，有很多神迹奇事的发生。所以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有一个就是说历史的时刻，它并不是均匀分布在历史当中的。所以我比较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就神迹奇事的话，今天神迹奇事并没有停止，今天神迹奇事并没有停止，我们也可以向神来祈求，求神就是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这个神迹奇事来伴随着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神迹奇事不是在我们的主权之内，它是在神的主权之内，神愿不愿意去行，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但是使徒们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彼得和约翰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这些向神祈求说，我们要去扩展神的国度，但是求你真的是让我们一个方面，求你给我们这样的胆量，让我们能够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另一个方面真的是让神迹奇事来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向神祈求，求神来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去见证他的道。所以今天我们是很多时候是我们靠着自己，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学会怎样去回到神的面前去依靠神。所以这是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在这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对神的赞美，我们也看到对神的依靠，我们也看到来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在这个祷告结束之后，然后就发生一些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又看在三十一角门看到聚会的地方就震动，然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那么这个震动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个震动呢？还是说他们心里面的震动？我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理解是真的震动，因为暂时没有难成的事情，可能是真的震动。但是这个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就发生了一件让他们很震动的事情，就是说让他们心里面没有办法了忘记的事情，就是说当时圣灵充满他们。圣灵充满他们，但我们在后面看到，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所以第一个结果就是呢，他们开始放胆传讲神的道，他放胆讲论神的道，这是圣灵充满。我们看到第一个结果，放胆传讲神的道。那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的时候，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就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第一次就有3000人信主，然后第二次同样是在圣殿里面，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就站起来放胆传讲神的道，然后又5000人信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有圣灵充满他们，他们就放胆的传讲神的道，讲论神的道。所以圣灵充满的一个后果就是说能够放胆的来讲论神的道，来传讲神的道。然后在33节说，使徒大有能力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复活，那见证就是主耶稣啊，因为他们是这些人，他们亲眼看到复活的主，所以他们在这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就是大有能力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事情。那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在32节我们看到，所有信的人，他们都是一心一意的，都是同心合意的。都是同心合意的，没有一个人说的这个东西是我自己的，所以他们是都是同心合意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就是同心合意，是一个是合一，是同心合意。所以我们今天经常在教会里面讲，我们要合一。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努力的来寻求合一，对不对？我们努力的要寻求在主里面的合一。但是我们说，无论我们讲了很多次的合一，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合一，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到这个合一很难，为什么？但是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就自然而然的合一了。他们都自然而然的一心一意的来做一件事情。说合一难吗？很难。为什么很难？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要自己做主，对不对？我们都要按照我们的意见去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所以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没有办法合一，因为我要做主，你要做主，他要做主，所以就没有办法合一。但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所以合一就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为什么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合一就这么自然呢？因为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舍己的，都是把自己放下的。都是把自己放下的，所以你会看到他后面说，没有一个人说这个东西是我的，这个车子是我的，这个房子是我的，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这个田产是我的，大家都把它拿出来公用。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例子，后面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中就是有一个人叫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这个人叫名叫约瑟，又叫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熟悉使徒行传的都知道，都很熟悉巴拿巴。巴拿巴这个人被称为劝慰子，就是安慰子的人，也就是他的性格非常的 nice， 他讲话能够去安慰人。我知道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信主的时候，他回到耶路撒冷，没有人敢，去见他，没有弟兄姐妹，哪一个弟兄姐妹去敢去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素来是在逼迫教会的，这个人保罗，这个人他素来是领着大祭司的文书，是把这些基督徒一个一个抓起来丢在监狱里面的。所以当第一个殉道士史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是在那里的。所以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去接待他，他除了巴拿巴，然后巴拿巴就去接待保罗。所以巴拿巴后来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那保罗是那个时候在旷野，他就到旷野里面把保罗找回来，和他一起在安提阿教会来服侍主。
所以当安提阿教会来拆迁这个宣教师的时候，就把巴拿巴按手给巴拿巴和保罗，然后按手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拆出来，
拆出去。
所以巴拿巴是保罗的，我们可以说是保罗属灵的一个导师，啊，是他的一个兄长，啊，就他也是保罗的一个同工。但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这个人他能够这样做，他不是偶然的。你在这个时候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的这第四章，你就看到，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他就愿意回应应圣灵这个感动，就把他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卖掉，把放在使徒的脚前，说这个东西不是我的，那随你来处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人是没有自己的，人是会舍己的，或是会放下自己的。所以谈到这里，我就想起，就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讲这个东西是我的，我的，我的 ，it's mine。然后就想起，就是说在，我们知道，这几天，前几天我去那个 Walmart， 去 Walmart 去买东西，然后刚好看到他有一些 DVD， 然后放就是一些过就比较老的 DVD， 然后放在那里很便宜的卖。然后其中我就看到一个，就是说是三碟在一起的，就是 The Lord of the Ring， 指环王 ，The Lord of the Ring 三碟在一起，然后卖的很便宜，12块多，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我就，因为我就抽个机会去稍微看了一下前面的，看到前面的，我看到对，其中就是对那个 Bilbo Baggins 那个刻画，我觉得真的是很生动，对不对？那个 Bilbo Baggins 就是那个 Hobbit。对他刻画真的很生动，他就拿着那个戒指，他说 ：“It's my precious, my precious。”所以当甘道夫问他的时候说：“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的侄子？”他说：“是，所有的东西我都会留给他。”那甘道夫说：“包括那个戒指吗？包括那个戒指吗？”他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就马上就开，然后开始说，开始就反应很激烈，然后说这个是，这个难道我没有这个权柄来处理这个戒指吗 ？It's my precious。然后就说甘道夫说你是想夺我的这个戒指。所以你看那个人他在他被那个东西所捆绑的时候，他就不赖的了，就不赖的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我们谈到这是我的，这我的东西的时候，那其实这个时候都是说我们要自己的做主，我们自己要做王。 It's my precious, it's my kingdom, my will be done, my will be done。 就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要左拐，然后对面有一辆车要右拐，我是应该让他，对不对？然后我就在那里等着让他，但是我发现这里面这个车，然后后来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我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我说：“你难道没有看到我在这里等你吗？你难道不会快快的拐过去吗？”所以我很不舒服，然后在心里面就说到一种程度，说就开始说这个 stupid。但是我马上就意识到有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要骂这个人 stupid？ 因为他没有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嘛，对不对？对，按照我的想法，你就拐过去，你快快拐过去，你为什么要 slow down 呢？你为什么要那么慢呢？所以我这里面的这个东西，我就开始想为什么这样？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 my will be done， my will be done。然后后来。跟着他后面，然后看到那辆车上有一个鱼，后面有一个鱼，说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吗？说他是个弟兄姐妹，那后面有一个鱼，所以我的车牌后面是有一个那个叫英高的 We Trust， 然后他的车牌后面有一个鱼，所以我就觉得很惭愧，也是神给我一个课，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 ，My will be done。但是我们在这看到，当圣灵感动的时候，那个是不一样的，是会把自己放下的，是要舍己的，是会把自己放下的。 所以它涉及到一种程度，就是说涉及产生的一个后果，就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同心合意的，是一个合一一心一意的。第二个就是说一个 sharing， 大家的东西就是一起来 share。 所以圣经上说那个施比受更为有福，对不对？好，这圣灵充满。然后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然后看到这段的经文，然后看到就是当时的那个第十长老会的主任牧师 James Boss， 他的这段经文，他的讲题是 Church at Worship and at Work。 我在想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了，在敬拜和行动中的教会，他为什么要这段经文要用这个题目了。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敬拜的教会，对不对？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然后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在这祷告当中来敬拜神，他们在祷告当中有赞美，也看到神的伟大，看到神是这个掌权的主，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主，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他们把神当中的赞美归给他，归给他。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敬拜当中有依靠，他们依靠神，当别人来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 run away， 也不是 fight back， 而是说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神，他们要祈求，他们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让神的国度在这地上能扩展。所以他们祈求神给他们能力，神给他们胆量，他们去放胆去传讲神的话语。然后在后面我们看到有讲道，所以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他们就放胆的传讲神的话语，他们就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敬拜，那敬拜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我们看，当然看到是圣灵充满，但是在这个敬拜当中，这个真正的敬拜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觉得我是大蒙恩典的，我是蒙恩的。所以真正的敬拜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说我是一个蒙恩的人，会能够看到神的恩典，是看到我是多么的受祝福，我是多么的幸福，神拣选了我，我原来是个罪人，原来是不配的，但是神却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而死的，但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所以我今天可以和上帝和好，我可以在主里面，我被称为上帝，被接纳，接纳到上帝的大家庭当中，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看到这个，所以看到这样的恩典，在这敬拜当中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恩典。然后当我们感受到这样的恩典的之后，就会产生一个行动，就会产生行动出来。所以那个行动是什么？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见证主耶稣的复活，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当时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这些使徒们，他们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他们用嘴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他们告诉其他的弟兄姐妹说，真的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之后来给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一起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那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也可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怎么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呢？就是我们要以一个复活的生命，主耶稣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以一个复活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怎么样以一个复活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在这里面举一个例子，还举一个那个 gossip 的例子，就背后说坏话的例子，因为 gossip 是无处不在的。我举过好几次 gossip 的例子啊，就是背后说人坏话的例子。那背后说人坏话，当然有很多背后说人闲话，有这个 rumor， 有很多里面的心里面的动机。那有些动机我上次也分享到，有些动机就是希望 control， 希望控制事情在我的控制之内。但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说，背后说人坏话的还有一个动机就是说闲话，或者不一定是坏话。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我要来向别人来显明我是多么知道的事情是多么的多，对不对？我知道很多的事情，我知道李家长，我知道王家短，对吧？我知道李长老家的他的秘密的事情我都知道，开玩笑，不是真的知道啊。所以我也知道刘全家里他的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在人面前，我今天跟你说的时候，我给我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说出来就是你就会哇，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这些他们为什么这么信任你？所以我就会感到哇，好舒服，对不对？就会感到我是好有价值的人。所以我的 value 就在这里，我的价值在这里，我的 identity 我的身份在这里。这为什么？就要通过这样的事情来证实我的身份，来 prove 我的 value。所以来显示我是多么 knowledge 的人，我是多么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在福音当中的时候，但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复活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把复活的生命，我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在主耶稣里面神已经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的 value 在于什么？我们的 value 就在于我们的价值在于什么？我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接纳了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是不是有知识，我是不是知道东家长李家短，我是不是知道这样的事情，都不影响我是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所以都不影响我在神面前的那个 value。 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就知道我今天我不会在这里就是说向别人来表明我是多么的有知识来增加我的 value， 没有办法，不会增加我的 value 的，也不会增加我的价值的。反而是当我这么去做的时候，那是犯罪，那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在福音当中有神对我们的接纳，这个接纳的时候就解决了我们这个身份，我们这个价值的问题。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做那些事情，那些犯罪得罪神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来证明我们的价值。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再去，如果这样的话，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从心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改变。所以这个改变是从心里面改变的，这个改变是基于在福音当中神对我们的接纳。所以当我们心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再会去说别人的闲话。所以这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把主耶稣来见证主耶稣的复活。那么在这里面行动还有一个飞翔，我们在这里有看到有飞翔，他们的弟兄姐妹都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来交给使徒，然后凡物来供用。所以这个飞翔背后是一个舍己，这个舍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秘诀，是一个中心，是最关键的事情。当宋尚杰来谈到基督徒的一个秘诀的时候，他就提到这两个字，舍己，是舍己。舍己只有在圣灵感动下面，圣灵充满下面才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在看到就是真正的一个敬拜，它也会产生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要走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再重新定义我们今年的主题，走出去。我们走出去不是说我们就要走出这个教会，当然是走出这个教会，我们走出去更加的，我们应该更准确的来说，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的那个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见证神的复活，神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传扬福音，然后去做主的见证。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走出去，然后到别的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不是这样的。走出去更多的是要把这个福音活出来。我们看到唐牧师上上周的讲道，我们看到黄牧师的讲道，都强调这个重点。一个教会如果不是走出去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不是传福音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就待在这里，然后觉得我够了，我满足了，这个教会会慢慢死掉的。教会是这样，一个团契也是这样，一个团契它从心态上要走出去，它如果不走出去的话，这个团契也会慢慢死掉的。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我们说的马太福音的那个规律，那个规律叫什么？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就要把它拿掉。这就是神做事的规律，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教会是要走出去，我要走出去来见证复活的生命，来见证福音，要传扬福音。所以我们要怎么走出去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走出去，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这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 像彼得和约翰回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求了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走出去。所以在一个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也是一个行动的教会。所以我们有那个敬拜，所以有敬拜有行动。所以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有真的敬拜，有好的敬拜，但是我要盼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好的行动，我们能够走出去，能够把福音带出去。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话语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天父，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悔改，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反省。主啊，我们真的是像大卫王所说的那样，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在母胎当中，主啊，就是罪人。主啊，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认我们的罪，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求你为我们重新造一个正直清洁的灵。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愿你改变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渴慕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渴慕神的果，来渴慕神的义。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改变我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把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主啊，能够来传扬你的福音，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来成就，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